我宁愿有耶稣哈。我从后面看，从左边看哈，我不知道多少人真的在心里面说，我真的宁愿有耶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的生命里面真的有耶稣吗？或者是耶稣，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来，哎，我不需要你，你就在旁边等着吧。啊，我呢，我要做我要做的事情。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耶稣当作什么呢？救火车或者救护车哈，需要的时候你过来，啊，不需要你就不要来找我，太吵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缺陷。我盼望我们今天呢，真的能够在主的面前说，主，我真的是需要你，好不好？我们再唱一遍可以吗？我们再唱一遍可以吧？请我们把这个这边那个。好，来，我们起来。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今天，我领受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生于地土，愿主定恒受引导我前。好，等一下，我们宁愿有耶稣。请问你在恋爱的时候哈，就我宁愿有你，你觉得怎么样？到底要不要？我唱诗歌拖拖拉拉的，我宁愿有耶稣。哎呦，像是在那边嗨，那边笑，晃来晃去的。对我来讲哈，我当然不是耶稣了，但是如果我是耶稣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你们到底要不要啊？要，感谢主。好，不然重新来，从头开始好不好？好，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今天，我领受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拥有耶稣生于地土，愿主定恒受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华富贵尘光。好，第二节，我宁愿有耶稣生于城阳，我灵动于主，满足主的心肠。我灵愿有耶稣生于美名，愿对主忠诚，宣扬主生命，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行路于世上，荣华富贵全款。哇，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次唱的比较好一点？是从心里面唱的，对不对？好，这里呢，第二节很好，慢点，第三节，第二节还没有讲完呢。第二节说什么呢？第二节说， 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什么呢？胜过称扬，是吧？称扬是什么呢？哎呀你很好，哎呀你很棒，哎你做得很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被夸口，而且呢用这种方式来肯定我们自己，说你看我真的不错吧。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服事是为了得人的赞美，神就不赞美你。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法利赛人就最喜欢这样子，他们穿戴的漂漂亮亮的，而且在会在菜市场那边举手祷告啊，感谢主赞美主，人家说哇哦这个多好。你知道主耶稣说什么呢？他们已经得着他们的赞美了，神就不赞美他们。而且这里所谓的忠心啊，是我对主耶稣的忠心，我爱主耶稣，我是他唯一所爱的孩子。那种生命，那种祝福，那种肯定，弟兄姊妹，你就不必看人家的脸色。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说，主啊我爱你，我宁可有耶稣，但是呢拜托你称赞我一下，叫更多人跟我说我很好，好不好？那是错误的，好不好？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请问你是在得人的赞美吗？耶稣说，你如果得人的赞美，你要得人的赞美，主耶稣就不赞美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单单要你的赞美，我单单要在你面前忠心的爱你，可以吗？好，我们再来一次。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称扬，我灵中与主满足主的心房，我宁愿有耶稣胜于悲悯，对人对主忠诚，宣扬主生命，胜过作君王，随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恶上，荣华富贵身亡。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因为今天在你面前唱这一首诗，盼望是从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唱的。主耶稣，你爱我们，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你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你把你的命给了我们，你把你的血流尽了，洗涤我们的罪，你在十字架上受痛苦，受煎熬，被打，而且打个半死，每一个鞭伤都是为我们所做的。主啊，帮助我们不要再做流浪者，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你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跟爱。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出，我们愿意宣告我们是属耶稣的人。圣灵啊，请你来摸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把自己再摆上，说主我愿意主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盼望能成为馨香之祭，摆在你面前蒙恩得祝福。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今天要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讲耶稣的大宪章哈。姐妹请你进来，请你进来。哦，你们迟到了。Yeah, OK, 没有关系，赶快进去。我今天呢要继续跟我们弟兄姊妹来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天国大宪章的事情。这个天国大宪章 其实没有想大宪章这三个字了，是很多圣经学者，很多很多很好的认识圣经的人，他们在研究圣经以后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先颁布了他一个很大的宪章。大宪章的意思是什么呢？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大宪章，就是宪法。而天国的宪法呢，就写在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开始到第七章，那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最好的教训，那是最有代表性而且最典型的关于上帝国度所要颁布出来的那种信息。所以我一直一系列的在讲耶稣的事情啊，从耶稣的出生，现在已经讲到耶稣基督的教导，当然我以后还会讲到耶稣基督的比喻等等这些，然后我会讲到耶稣基督为什么需要上十字架，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到底现在在哪里。所以我会一直一系列的讲关于耶稣基督，起码可能有50讲60讲，我不知道神要我讲多少，我就是盼望能够一个礼拜一拜一个礼拜的建议我们弟兄姊妹好好跟我走，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所做的。然后耶稣基督如果讲完了神容许的话，我还要告诉我们阿爸父神他到底在做什么。阿爸父神好像在天上做的没有事做情事，是不是？没有，三一真神都一起在做。然后阿爸父神讲完以后会跟我们讲还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亲爱的圣灵。圣灵在做什么？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最根本最基础而且最重要的信仰。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继续让我们来探讨而且分享我们所信奉的这一位神，他到底为你为我做什么。那是非常美非常美的事情。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能够认识主更多，而且让我们的心被敞开的时候呢，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会成为蒙恩得祝福被主所爱的孩子。这是我这一系列要继续讲下去的，盼望如果神容许，我愿意继续用这种方式来教导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圣经之前，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那我们今天早上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敬拜你。主啊，求你扶持我们，请你帮助我们，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敞开，让我们的灵在你面前被释放，让我们或许没有办法用肉眼看见你，但是当我们心灵被打开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体会，让我们可以经历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因为我们纵然被你拣选了，纵然被你拯救了，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而且我们的身心灵也还带着从祖先亚当夏娃开始到今天留给我们在肉体上的软弱以及邪恶的思想，甚至不合神经意 的讲话。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求你就帮助我们，愿主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洗涤我们，释放我们，接纳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摆在你面前蒙恩得祝福。也求你帮助让你的仆人在你面前对弟兄姊妹宣讲主你的话的时候，愿主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让你的仆人可以成为你的出口，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无论讲跟听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主的爱，谢谢圣灵的扶持，谢谢阿爸父神 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读两处的圣经，请我们先把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二节，请弟兄姊妹把圣经打开。那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二节，这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八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就跟我一起来诵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如果翻到的话，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诵读。来，第五章第一节，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非常好，就这样子。好，让我们来读第二处的圣经，是在以赛亚书61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为什么我在这里先读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呢？然后又读旧约的以赛亚呢？请你记得，先知以赛亚大概早耶稣600年左右，而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先知以赛亚就预言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做的事情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们来看以赛亚所预言的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彰显出来了。所以请你们来看以赛亚书，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1章。以赛亚是非常信息量非常强非常多哈。61章这段圣经非常重要，从61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翻到的话就一起来诵读61章以赛亚第一节。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新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这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好，可以了，好，谢谢。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章呢？先知以赛亚预言那一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不但教导人要从悲哀里面变成忧伤，也变成什么？从悲哀里面得到祝福。而且呢，在这里说什么呢？悲哀，说 赐华冠与席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八福的第二讲，第二讲就是什么呢？主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美非常美的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在路加福音啊，我稍微再跟你们讲一下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我上个礼拜跟我们大家讲的路加福音呢，很有意思，他把八福缩减成四福。所以呢，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二十一节说，四福里面的第二福是什么呢？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很有意思，他的讲的话更直白。你知道为什么路加福音把它翻成那种话？请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讲道的时候，他讲的是亚兰话。亚兰话是什么呢？是当时犹太人在当地讲的非常是土话了，或者就是他们地方的方言，还不是正统的希伯来文啊。当时耶稣讲的是叫亚兰话，但是很有趣的一点，那我们圣经呢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呢有时候没有办法把那个亚兰话翻出来，所以呢路加呢他就用这种方法把它写得更清楚，因为路加福音写的对象是给很多为外邦人，所以呢他就把它写得更清楚，就说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怎么样喜笑，痛苦的人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笑出来，因为什么有盼望。这就是路加福音把耶稣的话翻成这个样子，让当时那些外邦人能够听得更清楚。而马太福音呢写的目标对象是犹太人，所以就用的比较文绉绉的话，所以就说什么呢，说那个什么呢，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而这段圣经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最重要的宗旨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是在悲哀的里面，如果你在生活里面常常觉得没有希望，你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觉得太糟糕了，不要自杀，不要想其他的事情，回到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他必定叫你得胜，而且怎么样，会把悲哀化成什么？化成喜乐，痛苦变成盼望。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一个最重要的使命，以及他能够做的。很有意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的教训很有意思，他不像广告你知道我们广告，你在看电视那个广告很有意思比如说那个皮肤黑的人他就广告你这个护肤机，你这个，然后一摸下去不到几秒钟就变成白的，有没有？还有什么呢？还有你看广告那个补药那什么叫补品然后什么人参什么东西广告出来的时候帮那个名字出来以后，然后怎么办呢？一吃老人吃一下，哇，一下变成年轻了，有没有？请我们记得，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不是魔术，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不是一种魔幻，而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如何去处理，而结果就是你在悲哀当中会成为有盼望，而且借着盼望成为喜乐。 那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我记得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说，我大学没考上，然后有人告诉我，哎呀牧师，那个丢脸的事情不要讲。我说我不要讲，因为怎么样呢？因为那就是我，因为那个不好的事情呢，反而让我成为可以荣耀神的地方。从人眼光看，在台湾考不上大学，大概将来前途无量的，那个无量是没有光亮的亮啊，只能去打工吧，去干什么吧。而有很多人，大部分都会这个样子。而我最糟糕的就是我影响我的弟弟，我弟弟也没考上。因为我们家不是读书的家了，我们家不是读书的料。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把结果告诉我们诸位，你会发现神在做的事情就这么奇妙。我能够来美国读书，嘿，这个奇怪了。神在做的事情总是这么奇妙。而且我弟弟很有意思啊，我弟弟呢曾经好几次跟什么呢，他只有高中毕业而已，他好几次哈，跟他对音乐很有兴趣，弹琴啊，还有呢学声乐啊，他都不错。有一次在国家音乐厅，台湾的国家音乐厅很大，在演唱歌剧，我弟弟就在里面唱歌剧。然后唱完了以后呢，因为他跟他在一起唱歌的那些歌剧呢，都什么呢，都是大学的教授或者声乐家等等。然后很多人就在问说，张先生，你是哪一个美国的音乐学院毕业的？那小说没有没有没有，哎呀你很谦卑，其实真的没有。而且我弟弟呢现在真的蒙神祝福，我没有打开啊，
我们说掉下来，这本没有掉下面去，
所以刚才那个没有录下来就有吧，比较小。好，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我的弟弟现在在台湾蛮出名的，他被称为钢琴达人，在电视里面有他的视频，很有意思。而且他呢，台湾有那个大概有50部的那个管风琴，因为管风琴都很大，有30部是他跟美国的公司或者德国的公司联合装上去的。而且他被称作钢琴达人，很有意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妈妈从小对我们的灌输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吗？你是信主耶稣吗？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一次的失败不算什么，纵使你失败到分文没有，或者悲哀到不可能，而且说想要自杀，不要去。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听耶稣的话，他这里告诉你说什么呢？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必得安慰。路加福翻的更有意思，就像我刚才说的，说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神的爱跟神的恩典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很多人去拜拜的时候目的是干什么？求神拜佛，求什么？求财，求子，求富贵，求这个求那个，对不对？但是请你记得，不要求错了。 中国人或者华人呢，对敬拜这些事情很敬虔的，但是常常求错了。你有没有发现很有趣？你知道，无论在台湾也好，无论在中国或者在美国也好，谁是财神爷？你去那个庙里面，或者你到餐厅里面看那个财神爷是谁，你知道吗？关公啊，关公连做过生意都没有，他连赚钱都没有，奇怪，他竟然变成财神爷，那什么意思啊？中国人不是很聪明吗？我们华人不是顶级的聪明人吗？这种逻辑竟然搞不懂，因为发现很奇怪了。如果说关公是一个会打仗的人，我还可以接纳。他连做过生意都没有，我想他大概连卖肉怎么卖他都不知道了。竟然成为什么呢？财神爷。而且背后所带出来是什么呢？邪恶的力量。有一次我们教会 Stanley 的教会有一位弟兄呢，在 Brooklyn， 他把一个铁工厂盘下来，结果他带他的员工进入那个铁工厂的时候，他吓坏了，因为那个铁工厂打开的时候呢，上面呢挂着一个关公的像啊，哇，好高啊，差不多到我的耳朵这么高的像，是铜的哈、啊。哇，他看了吓了一跳，他赶快打电话跟我说：“牧师，你可以来把这个拿走吗？”没有人敢动，我说：“好吧，我去。”结果我真的去了，去的时候呢，哇，要在半空中里面走进去就是。而且你走过去要从他的脚下走过去了。我那个弟兄很有意思，他说：“牧师啊，怎么办？”我说：“好，你叫那个两个阿米狗把它掉下来，用那个绳索把它拉下来。压下来以后，我就把它放在地上。我说：‘你给我榔头。’很多人都吓坏了，拿个榔头，我就拿个榔头从往他的头砍了两下。”那个很硬，我也没有怎么样啊。然后就告诉两三个 amigo 说，这个就送给你们拿去卖吧。你知道我那个弟兄就在那边开业了。你要隔天是礼拜天，我晚上在法选这个地方开始我们的教会。当我开始坐下来的时候，当我坐下来开始要敬拜之前，我们在预备的时候，我大概可以感受到从后面有个沙沙沙的声音，那不是财神爷，是真的带着好像千军万马要来跟我比较一下，你知道我可以感受到，你知道吗？我当时眼睛睁开，我说：“你敢来找我，你还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你敢来在这个时候找我？”我说：“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全部出去。”你知道很有趣哈，唰一声很大的声音，全部消失。那个叫做权柄，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一次我们的灵修会，好多弟兄姊妹可以经历到圣灵的浇灌，大概我听说大概超过 90% 的人都被圣灵摸着。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爱我们，那不是假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敢说哀恸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必得安慰。那我在这里要跟我们弟兄姊妹来思想一下，就是那个忧伤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个忧伤有好种好多可能的。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生病，我们会觉得好像哇，生病老了就不舒服怎么样，而且会担忧，这是对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哈， 当我们生病或者担忧的时候，请问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想到的是我会不会死掉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求神，主啊，你赶快医治我，赶快医治我。好，感谢主，好多处我们教会有病痛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真的好了。但是有没有死掉的？有。那死掉了以后，我们说，上帝，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是不是？绝对不是，因为神有他的旨意。好，如果他的时间到，他就该走，没问题。基督徒我们不怕死，是不是？那是基督徒最美的祝福，不对吗？因为耶稣给我们保证，就说他会带我们去。这一次在灵修会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哈，来找我。他的名叫做 Andy， 他很醒气，就是很严肃的找我祷告。他说，牧师，我要问你一下，我爸爸在上个月刚走，你有把握他耶稣接他去吗？弟兄姊妹，如果是你被孩子问这件事情，你怎么回答？他说我知道我爸爸不完美。我说每一个人都不完美。他说我知道我爸爸也会做错事情。我说谁没有做过错事情？而且我跟他讲说，你记不记得你爸爸要走之前，我去问他说你预备好了没有？他说预备什么？我说你要预备去见耶稣啊。他说哦，开始有一点紧张。所以我请家里面全部出去，我说耶稣留现在这个时间给你哦，你有什么事情现在就告诉主耶稣，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处理的事情就交在神的手中，最重要的你开始认罪吧。然后我就请我们的长老 Luke， 是他的小组长，就带领他一件一件的认，一件一件的认。你知道，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求你赦免我的时候，我相信神已经接纳他。但是当我们如果坚持我们不要，请我们记得耶稣基督这一句祝福的话就不会临到我们当中。哀恸的人如果为了我自己的罪而不认，那就自己承担。所以我对这个孩子讲说，我相信你的爸爸是耶稣接他回去。哦，他整个心就平静下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大最大的祝福。我们没有一个完美，但是主要你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承认你需要他的帮助，他必赦免你。但请我们记得，当我们还活着的人啊，请我们不要错误的理解，哦，我已经被主赦免了，所以我再来再换一下，然后明天再认罪。请我们记得，你如果这样做，你就不得赦免。比如说抽烟喝酒的人，赌博的人，主啊，你赦免我，那我以后不赌了，以后再来。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是在污蔑耶稣基督给你的恩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忧伤的时候，记得他纪念我们的忧伤，那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好，我在这里要问我们，那万一我们如果在忧伤当中，比如说我们病了没得到医治怎么办？没得到医治又不会死，哇，这个痛苦不痛苦？有没有这种事情？ 有没有？如果灵恩派会跟人讲说，哦，因为你没有信心，所以生耶稣不医治你，那是胡扯。如果真的你有病，你说主啊，求你医治我，我愿意服侍你，我想神会医治。那万一没有怎么办？我在这里 给你们讲两个故事哈，这是真实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暗示之后》，有人可能听过这个名词。我建议你们如果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那本书的作者叫做蔡淑娟，这位姐妹她以前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她的父亲是朝廷里面的官的，所以她家里面非常富裕。但是她去读基督教学校，哇，把人家圣经拿起来撕掉啊。后来有一件事情让她整个醒悟过来。在学校打球的时候，那个球呢滚滚滚滚到操场旁边，结果呢在操场旁边去找那个球的时候呢，哇，他好像看到什么呢，看到、哦、就一个很大的石头旁边呢，他用很大的力量把那个石头翻开的时候要找那个球，结果里面很多臭虫跑出来，他吓坏了。他得到一个声音说，你外表看起来像这个样子，你里面充满臭虫。哇，整个人吓呆了。因为这样子他开始思想，对，我外表看起来虽然光鲜亮丽，但是我里面充满臭虫。他信主了。后来他辗转来美国，他来美国以后不久，他很认真传福音了。有一天他发现他的眼睛不能够见光，这个是很痛苦的，一见到光，哇，简直头要裂掉一样。结果他呢去检查，没有办法，这种病就是聚光症，他整个人就必须24小时住在一个暗室的里面，而他的传记就被称作暗示之后，这本书的书名。为什么呢？请问你可以忍受24小时都没有光吗？你可以吗？你可以感受到说，哇，见不到阳光，整个人就是乱七八糟，有没有？有了，就家里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灯而已。也因为这样子，他呢没有死，但身体非常羸弱啊。你知道他一躺在那个暗室里面多少年？30年。很有趣，他的好多朋友去拜访他，想给他安慰。你知道这一位蔡淑娟姐妹，他成为什么？成为别人的安慰。而且很有趣的一点，他跟主耶稣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很多人进到他那边要去安慰他，结果反而被他安慰。因为他在暗室里面呢，他说那是最美最美的地方，那是我跟耶稣最亲密的地方。而因为他可以24小时想到就赞美神。也因为这样子，他成为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祝福跟安慰。你知道当他过世的时候，他把那个整块地就奉献出去，就现在的那个宣教中心。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神做奇妙的事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另外有一个美国的白人女人哈，女孩子叫做 Johnny Erickson Tada。这位 Johnny 呢，他在高中快毕业的时候，还或者是大一，我忘记了。他很喜欢游泳，但是他喜欢跳水，他去学习跳水。 有一天他在跳水的时候从那个最高的地方跌下来，结果他的脊椎骨着地，他没有跳到水里面去了，当场送到医院里面去，没有死。从那个时候开始全身瘫痪，都不能动，唯一能动的就是嘴巴，可以吃东西，可以讲话。很多人啊，很多出名的牧师去跟他祷告啊，说哇你帮助医治他，没有好。你知道这个人现在还活着，而且他结婚了，而且他嫁了一个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是日本人的第三代的基督徒。你知道他现在非常非常出名，他常常到处去做见证，他写书，而且呢你相不相信他又是一个画家，全身不能动，他什么呢，用嘴巴咬画笔慢慢画，画很漂亮的鸟，画很漂亮的公园，他那个画出来以后，大家没有办法想象是一个人用口拿着笔画出来的，而且他的诗歌非常的美，你知道吗？还有一个电影啊的主题曲，请他去主唱，哇，那个声音真美。这一位姐妹，她说：“因为我的软弱，因为我得到的，神借着我可以安慰许多有病的人。”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哈，凡事都有神奇妙的祝福。纵使你真的面对很哀伤的哀痛，你也必得到安慰，那是神给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作为。所以你如果看不起你自己，或者你自己认为你很糟糕，求神帮助，是不是因为罪，是不是因为疾病，好好检讨自己，让耶稣基督的应许，哀痛在你生命里面可以变成祝福。还有一种哀痛是因为怎么样呢？是因为死亡。但是很有趣的一点，请我们记得，死亡对基督徒并不是可怕的，因为死亡让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爱里面可以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所以无论是如何，无论是怎么样，我们总是会成为蒙恩得祝福的。所以请你记得，基督徒有一个记号叫做得胜者，基督徒的记号叫做等于得胜者。不是你得胜，不是我得胜，是那一位爱我们的耶稣，他是得胜者。如果他是得胜者，你也是得胜者，那就是信仰。我们有没有人的生活跟生命像旧约圣经的耶利米？耶利米这个先知哈，很可怜哦。你们有没有听过耶利米这个名字？都听过哈，好。耶利米活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当他出来传福音，不是传福音的，传先知的信息的时候，当时的犹大国，北以色列国已经亡国了。北以色列国在公元前721年已经亡国了。那南犹大国苟延残喘。你说他，神给他一个信息，出去传悔改的信息，告诉犹太人说，若不悔改，这个国家要灭掉了。你知道他传这种信息会不会被打？好几次人家要把他打死，连国王就把他关在什么呢？ 我丢到那个干的古井里面，而那个古井呢一半干一半不，所以他人整个人就在里面，一呼吸也困难，又没有东西吃，差点被淹死。但是他还是传同样的事情，他传什么呢？悔改吧，悔改吧，不然的话犹大国必灭。哦，他被海国的人很讨厌，好几次人家攻死他，要把他杀死，但是都蒙神保守，没有死的。你知道这位先知，他在忧国为国家祷告，呼吁百姓悔改的时候，没有人听。果然到公元前587年，那一年巴比伦的军队来了。巴比伦的军队来的时候，当时的国王叶尔敬就问他说，你想我应该怎么做？他告诉王说，投降。哇，他周边的将士非常讨厌，说这个卖国贼，差一点要把他处死。结果他说，你有没有祷告神啊？耶利米说，我祷告了，神叫我告诉你们要投降，不投降就完了。他说卖国贼，卖国贼。结果呢，这一群人拼命要撑着。那你知道这个王也是糊涂虫一个，坚守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还在期待能够像他们老祖宗那个西西家王的时代，哇，耶和华派军队就把所有仇敌杀死。耶利米说，没有，因为你们的罪太重，神不要保护你们的。他不听，就到最后城破了。你说这个叶尔敬王怎么样？他带着很小的部队，然后带着他家里面，他有十个儿子，冲出去就逃了，半夜逃走，被巴比伦的军队发现以后追回来，一个一个的，他有十个儿子，一个一个的就在什么，就在他的面前砍头杀掉。最后约尔敬王怎么样，被眼睛挖掉，戴上脚镣手铐，送到巴比伦，后来就死在那里，那犹大国就亡了。你知道当时的耶利米在那种情况之下，他最初传那个悔改的信息人家不听，那现在的国破人亡，整个耶路撒冷城圣殿都被毁了，怎么办？耶利米有没有站出来说，你们你看你看你看你们就是不听我的话，你们该死该死该死，是不是这样子？没有，这位神的仆人他跟所有受苦的人一在一起。你知道巴比伦王听到，他很早就鼓励犹大国要投降，巴比伦王说，这是我的人，所以把他召来说，你跟我到巴比伦去哈，我给你在那边好吃好喝，你就在那边吧。你要他说什么？他说，神给我的使命就留在这里。他就在受苦的百姓当中，你知道他当时看到整个国家毁灭的景况的时候，他写了一本非常出名的诗，叫做耶利米哀歌 Lamentation， 就是什么呢，在神的面前就祝啊，我们的国家现在这个样子，请你不要离开我们。这就是先知。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生命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后来他也死得很惨，就是什么呢，后来反叛的军队杀掉那个巴比伦王所立的一个省长，就是基大利，把他杀了，然后要逃走，然后逃走的时候顺便把耶利米带到埃及去，结果全部再到埃及就死掉了。但是这位先知一生一世坚守在神的真理跟教导上面，好像他没有受到很多的好的待遇，但是我们相信他在神的面前得到了最大最大的荣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我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的就是，万一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忧伤、有哀动、有哭嚎，第三个可能性，盼望你如果发现是你犯罪，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哭，好好的求主赦免。请问我们当中信耶稣又从来没有犯罪过的请举手，左右看一看看有没有，怎么没有人敢举手呢？坦白讲，包括我也一样，我不敢举手。为什么？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但是我们还活在三个情况之下，所以我们很难不会犯罪。第一个，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把我们这个身体叫做什么呢？取死的身体。因为这个肉体是从亚当夏娃一直流传下来的，父母把我们生下来的，那里面带着罪性，所以我们的身体很容易就诱惑我们去犯罪。不但这个样子，请我们记得另外一件可怕的事情，就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已经被魔鬼玷污了，这个世界也不干净，这个世界充满着很多诱惑我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容易因着耳目的情欲，我们去看了去做。然后第三个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最可怕的仇敌，就是魔鬼，还是虎视眈眈的在盯着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些没有信主的已经在他的掌握当中，人们没问题了，但是这些信耶稣的人呢，他还要把他抓回去的。所以请你记得，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还有犯罪，不是给我们找借口，这个事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三个很大可怕的仇敌。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属世的肉体。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这个世界不干净。第三个是什么呢？那个仇敌魔鬼还用各种办法要诱惑我们。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会面对这种可怕的仇敌，在我们当中会做诱惑的工作。怎么办？万一你犯罪了怎么办？请问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君王，他叫做大卫，有没有？大卫他做王，圣经里面说他是什么呢？他是耶和华怎么样合神心意的王，对不对？诶，他这个名称不是随便来的，是耶和华神说这一个人是合我心意的。这个合神心意的圣王最后做邪恶的事情，做得比谁比其他人更可怕。他怎么样？他去霸占人家的妻子，而且他霸占人家的妻子，那个叫拔示巴哈，他是谁的妻子？是他的大将军的妻，他的将军的妻子，是为他拼命的，最后还把他害死了。而且呢，他还觉得他做的这个事情天衣无缝，没有人知道。直到先知拿单对他讲述一个故事，你们都知道。先知拿单跟他讲说，王啊，有一件事情我请你帮我判断一下。说呢，在我们城里面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啊，他呢他家里面好多羊群牛群一大堆啊，但是他隔壁有一个可怜人啊，家里面就一只小羊，那家小羊爱得不得了啊，那小羊呢跟他们在一起，家里面还提供羊奶给他们家里面人吃， 然后有一天这个有钱的人呢，他家来的客人呢，他不从他的羊群里面抓一只羊去杀去请客，他把人家的那只羊抓去杀了。哇，大卫勃然大怒啊。哦，这个是谁？在我统治里面还有这种人，把他抓出来，这个人必死，而且他要偿还人四倍。然后他告诉约拿单，告诉我是谁。拿单很清楚说，那个就是你。你知道哈，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如果我是王的时候，一个先知敢这样责备我，抓出去砍了。在中国的皇帝里面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知道大卫怎么样？他马上跪下来，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得罪你了。”所以你看诗篇51篇是他在神的面前忏悔的诗篇。他如果不忏悔，他一定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有三四种可能性会让我们悲哀哀动，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得胜，所以你在他的里面，你也可以成为得胜者。这就是圣经里面一件非常美、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请我们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在提到罪的事情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特征，请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罪有遗传性，罪不但有扩大性，罪不但有伤害性，罪有破坏性，这个我们都知道，但在里面有一个罪有遗传性。我以大卫为例子好了，大卫他犯罪了，请问他的儿子所罗门犯罪没有？他儿子犯得更大，哇，国家兴盛的不得了的时候，大家都进贡，进贡什么？他们国家最漂亮的女人，哇，他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圣经里面说他有2000个，而且呢，这一群从外国来的女人说，我们家我有我们的神啊，我们不信耶和华神啊，那你就让我们在皇宫里面盖一个我们自己的小庙拜吧。所罗门王傻傻的说，好啊好啊好啊。他是不知道，他知道，但是在色情之下他完了，那就造成什么呢？国家分裂，耶和华神愤怒的地方。你知不知道有很多人在问我说，牧师，那个所罗门后来有没有认罪？你们认为所罗门有没有认罪？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说他认罪了，但是很有意思，你如果读传道书，传道书传统上是说是所罗门写的，是他年老的时候写的书信。他在里面忏悔，他在里面知道他错了。如果他不悔改，纵使他贵为天子，他贵为全世界当时最有权势、最有钱而且最有智慧的人，他也下地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尽量求主保守我们，不要让罪成为遗传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我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我们去年啊，我们不是上个礼拜所做的那一些大扫除的工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还记得那个小册子吗？放在自己的家，偶尔拿起来看一下，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不要把这一些我们家族的罪传到下一代。 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一直在祷告，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上个礼拜去灵修会，将近200个人，你知道吗？大部分的人跟我讲说都被圣灵摸着，这是好事情，神很爱我们。但是请我们记得不要再犯罪，但是万一犯了，及时赶快悔改认罪，不然的话那个罪遗传下去会只有扩大而且加深，那在我们家族里面就会产生更大的咒诅。求主帮助。主耶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路加福音的翻译是说，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回到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耶稣基督答应我们要让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帮助我们。我在这里要请问弟兄姊妹，让我给你们考试一下，圣灵现在住在哪里？住在谁的心里啊？住在属耶稣的人的心里。好，我再问一件事情，圣灵会不会离开你？圣灵会离开你，为什么？啊？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在第四章说，不要叫圣灵担忧。请你记得，当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他开始担忧的时候，他会警告你，你如果不理不睬，圣灵离开你的时候，你知道先知以赛亚在61章说什么呢？你会成为神的仇敌，那就很惨很糟糕。所以当你身体开始不舒服的时候，当你开始生命出现问题的时候，小心，是不是神在警告你，你开始有问题了。所以我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离开神，因为那个哀恸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变成欢笑。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让罪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份，我们自己不行，下一代也不行，而且会扩散出去，那将是很大很大的危险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我你的圣宝座前来求你帮助，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教导说，哀恸的人有福了。这是主耶稣在天国的大宪章里面八福当中的第二个福。主，求你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让我们哀恸，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病，我们哀恸可能因为我们有什么很受伤心的事情，我们哀恸可能是被刺伤，或者有什么失败的事情，或者有什么伤痛的事情，或者哀痛是因为我们有罪。但是不管如何，主耶稣，你告诉我们说，你愿意帮助我们从哀痛当中走出来，赏赐我们蒙恩得安慰，甚至喜笑。主啊，帮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愿主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带出更美的祝福。更重要的，求主帮助，让我们没有一个将来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没有一个是被拉掉的。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爱你的恩典大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赏赐我们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引导，让我们跟着圣灵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听圣灵的话， 胜过靠我们自己。主，求你就帮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从瀑布
Let's pray.
主，我们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爱长过高深。这个世界不完美，所以我们的心常常也被刺透。这个世界分崩离析，因此我们的生命也常常被击碎。但是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可以再一次回来。你就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立定心志跟随你，求主帮助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Gracious Lord, we thank you, Lord, for your love for us, Lord. Lord, may we remain in your love, Lord, remain in you, Lord. For Lord, we know that we live in a world that's broken and cursed, Lord. And Lord, we realize that in the broken and dark world that we're in, Lord, we will be affected, Lord. However, we recognize, Lord, if we are in your love, covered in your love and covered in your grace, Lord, we will, Lord, live for till eternity, Lord. So help us, O Lord, to remind ourselves of the real promise and hold on to it, Lord. And Lord, may we always come to you, Lord, for you are a God of forgiveness, Lord. So we thank you and we praise you.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Amen. 请坐。
Please be seated.